7月28号，北韩本月内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据报道，这一次导弹最大飞行高度是 3727.9 公里，飞行距离是998公里，飞行时长是47分12秒，最终准确命中公海目标水域。武器专家说，如果此次导弹发射的轨迹更平、更标准一些，就可以轻易抵达美国大部分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丹佛和偏东的芝加哥，甚至东岸的波士顿和纽约等，亦可能在射程范围内。武器专家说，现在唯一不能够确定的是北韩上星期五试射的有效载重，有效载重越重，射程就越短。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北韩将于2018年拥有性能可靠、能够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情报局在之前的报告中曾经预测，北韩在2020年之前无法达到上述水平。北韩7月28号的试射似乎再次刷新外界对北韩导弹能力的睇法。朝中社7月25号仲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除去金正恩，在北韩实现政权更替，北韩将在美国的心脏发动强大的核重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本次试射成功后表示，此次试射再次验证北韩洲际弹道导弹体系的可靠度，并有能力随时随地突袭发射。面对北韩的最新洲际导弹试射，7月31号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会对付北韩，我们有能力对付北韩，北韩问题会解决，我们会解决所有问题。在这个之前，川普发推文说，他对中国非常失望。他说，我对中国非常不满，我们过去的愚蠢领导人被中国一年在贸易上赚数千亿美元，而他们在北韩问题上什么都没有帮美国做，他们只是口头上讲讲。川普一改先前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的积极态度，表示我们不能够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本来可能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媒体解读，这个意味着川普可能很快对中国采取行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7月31号的报道引述两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川普的高级顾问在周末以及星期一开始草拟对中国的经济惩罚措施，预计将在本周末提交总统。这家新闻网站说，正在考虑的惩罚措施建议范围很广，其中可能包括增加贸易限制、实施经济制裁等。美国北韩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制裁中国应该最有可能达到效果。张家敦说，美国还是有几个选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选项是向中国施压。中国对北韩有巨大的制衡力，而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制衡力，因此这个应该是个很有希望的渠道。他解释说，中国现在需要美国，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而川普可以使中国领导人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政治体系向正确的方向行动。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神纪由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对中国加大压力，他建议日本与美国一起对中国施加压力。神纪由纪说，中国确实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而且美国一直觉得中国与北韩有着特别的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声明中表示，在有关北韩上星期五再次进行导弹试射问题上，中国必须在是否支持进一步强化对北韩制裁上做出抉择。他说，不加大对北韩施压的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毫无价值。针对美国川普政府意义中的对中国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称，中美贸易互惠双赢。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日前对新闻界表示，北韩问题和中美贸易分属完全不同领域，彼此无联系。在北韩进行本月第二次导弹试射后，7月29号，美国、南韩和日本进行了10个小时的联合轰炸机演习。美国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在两架日本 F-2 战机和4架南韩战机的陪伴下飞越朝鲜半岛。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内西发表声明说，此次训练任务是对北韩升级性试射导弹的直接回应，同时亦体现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承诺。他还表示，北韩仍然是最紧急的威胁，解决北韩问题外交手段仍然是优先，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准备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迅速、致命和压制性武力做出反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亦在声明中表示，会谈的时间已经结束，大家现在都很清楚看到北韩政权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7月29日，英国《周日邮报》引述美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称，川普准备在明年之内下令以军事行动消灭北韩位于山洞深处的核武设施，不过这项举动可能会引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报复行动，因为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很可能无法彻底摧毁北韩的武器库。因为担心北韩对美国盟友日本和南韩的报复，美国在是否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一直投鼠忌器。日本和南韩目前都位于北韩现有导弹的射程之内。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但是两人并没有讨论对北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安倍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的努力，他说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必须进一步采取严肃行动，向北韩施加压力。在北韩试射本月第二次洲际导弹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该尝试与北韩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北韩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指出仅仅凭制裁不能够解决问题，他们还说鉴于目前北韩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北韩一直要求无条件和谈。驻印度大使桂春英6月21日接受印度电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北韩准备随时与美国展开对话，前提是不带任何先决条件进行自由对话。但是美国一直要求北韩首先公开宣布取消试射导弹或者核试验，然后再同意进行对话。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洲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美国在北韩的政策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维持东亚和亚洲地区现在的自由秩序，维持威慑力，防止冲突的发生，是有关无核化，是有关使北韩撤回一直坚持的核与导弹试验，同时维持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这个是一个以制度为基础，有着开发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秩序，这个秩序将有利于美韩和美日同盟。美国史丁生智库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神纪由纪认为，和谈未必解决问题。神纪由纪说，曾经在他父亲统治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这个曾经是六方会谈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那时候有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最后北韩和联合国的和谈问题，如果那个会谈成功，北韩会被承认是联合国的合法一员。但是因为北韩继续试射导弹没成功，神纪由纪说他很怀疑，即使川普总统表示承认北韩的合法性，是否就能够改变北韩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